阿难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云何以不二法回向三辈的故事？是名难得力，乃至以不二法回向三辈的智慧。”是名般若波罗蜜。这是阿难的质问，下面你佛告阿难回答：一舍不二法故，这样行持不二法故，乃至阿波罗三藐三菩提不二法故。这是回答这个问题。世尊，云何舍不二法？乃至阿罗三藐三菩提不二法。佛言：舍，舍相空。何以故？谈般若蜜，舍不二不别。乃至阿罗三藐三菩提，谈般若蜜，不二不别。无般若蜜亦如是。从这里开始讲啊。佛回答阿难忍者的问题：舍，舍相空，就是我们佛教徒学习佛法以后，愿意转凡成圣，就这样的愿。我不愿意啊。有老病死苦的这个凡夫境界，不高兴这个解释。我现在愿意那个圣，有了这样的愿以后，能够发心修教圣道。修教圣道，其中一件事就是舍，舍相空啊，就是在什么陀里面呢、做如此观，修这样的止观。其实止观的时候啊，也修止，也修观。修止的情形呢，也可能是才开始修止，修到这个什么陀的止，也可能啊，修教很久的时间了。有多少成就了，也可能是这样的。不管是才开始修持，或者是只得成就了，其中都可以修观的。修观呢，修两种观啊。第一个就是观这个舍，是因缘升起的。这个舍，主要是自己的身体，我们的身体呀、就是舍而成就的，其中也有这样形式，舍受想行识所不用，做我们的所缘境啊。但是观察的时候分两个部分，先观察舍是因缘中的。就是缘起观，缘起观呢，就是有的人呢身体高大，为什么我的身体矮小，他的高大是因缘有的。我为什么是你是因缘有的，你为什么是男子大丈夫是因缘有的，都是缘起的，不是自然的就是你，不是自然的就是男人，不是的，都是因缘有的。那么现在先观察我自己的这个身体啊，不管是高大也好，是矮小也好，是非常的美妙也好，或者是丑陋也好，都是因缘有的。这个舍，这个就是观因缘有的，这是第一个观。第二个观呢，舍相空啊，这因缘有的舍自性空的，也就是自相，或者自性也可以，自相也可以，自性空，观察的自相空所有的，就是没有因缘的时候，这个舍的性 官有什么有什么事情呢？弹劾你舍不二者也。这样官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感觉到你布施的时候，这个弹劾你也是应该有执行功，舍也是应该有执行功，在执行功上弹劾你和舍没有差别。不二不别，不是两件事，他们这两件事是无差别的，都是空和有的，是这样子见观察。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檀陀罗尼不二不别，这其中呢有摄想行识啊，摄想行识啊也是都是缘起的，缘起的也是自性空。这个地方啊，我们呢、啊，尤其是欢喜看花朵的人，你要注意，注意这件事，注意这件事。为什么事情呢？为舍缘起有，然后舍现空即自性空，受也是这样的，想行识，我们这个明了性的心。它也是因缘有，它也是自性空。这个和我们这个看化缘的人啊，不学习经论的人，他们去进论的时候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们不学习经论的人呢，他也会进论，有的时候他心里有个想法，就是我现在这个心呢，没有一切的虚妄分别。什么都不想，也没有贪嗔痴，什么都不想，就是宁静而住，宁静而住，就会出现这件事。我不修行的人呢，心里很多的妄想。那修行久了，你看话头，或者是啊用其他的方法，当然多数是不修观，只是修止，就会出现这件事。因为这件事，按照我这一念心呢。宁静而住，没有杂念吗？杂念没有妄想，这时候这一念心是什么？我们自己会怎么想？这是不是我的真心吗？不是我的常住真心吗？就会这么想。但是现在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呢，它告诉我们自性空，你这一念明了性的心是缘起。我不学习经论的人呢，就是看话头这个人呢，或者是没有看话头，你只是修一点不净观，或者是修一个自心智啊，或者是什么智，就是这样的心寂静度就会出现这件事。我需要分别那是妄心，我现在心里面呢，一切需要分别，我这是真心，这是我的真心。就会有这件事，会这样想，这样想这件事对不对？这件事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呀，我们读着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这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里有大龙树菩萨大师的论的解释，解释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，他告诉你这个念心是应该有的，是自性空。自性空里面舍不可得，受不可得，想行识，识不可得，这和那个完全不一样，和那个想法不一样，和那个想法不一样。我们呢，这个大智度论呢，如果是学习佛法的人，有可能是学习大智度论，也可能还没有学习。只学习了念经，其他就不学习。好，这是一个经典。这个，但是古代佛法来到中国来，在南北朝的时候不同，南北朝的时候不同。好，我多说几句啊。这个达摩禅师啊，是禅宗的人所尊重的。他出入我最 尊重他，实在说我因为后来的禅宗呢不尊重达摩禅师。你大概要写文章的时候你说达摩禅师出赞叹几句，但事实上你没有尊重他。因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他告诉我们的华严的汉语学习禅的时候，就是慧可禅师跟他学禅，他告诉他学习的楞严，以楞严经和印经这样子。楞严怎么样说禅呢？楞严说到妄想无性，说的这句话，就是过去的圣人辗转的传到现在，告诉我们学禅的就是妄想无性，是这句话。这句话怎么讲？就是我们打妄想，打妄想，无性有无有无，性就是那个因着属性的善心性啊，妄想无性。我们这句话怎么讲？我看呢，你要不学习这楞严经啊，你不学习唯识的道理，你这句话怎么讲？你讲不来的。我们也很容易就是我这念心的积极明镜而入，那是常住这心，这是我的本来面目。这多数就是这么讲，这样感觉到讲的很明白了，我自己也感觉到欢喜。但是你要学习这个楞严经，楞严经不是如此。现在我们学习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我们在禅宗来说，初祖是达摩，二祖是慧可，第三祖是僧璨，第四祖是道信禅师。你看道信禅师传，他学习禅，他不学习这个楞严经，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学习这部经的。也当然是也没有看华藏这件事，都是依据经论来学习禅。学习这个禅，当然我们一定是要读龙树菩萨大师的论，对他有注解，对摩诃般若波罗蜜有注解，但是一定是要看看龙树菩萨解释的，一定是这样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在隋唐时，隋唐时代呀，就是和智大师同时，和天台智大师同时，大概比智大师稍微年轻一点吧。这位法师他是三任中的大德，他对这部经也有注解，就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译疏》，这部经的译疏，也译到这个译疏。书中的书啊，就是解释他的道理。这部经呢，在大正藏里没有，在这个续藏里没有。续藏里有是什么样子的残缺的？不全的，就是在那文还是有，但是字就是乱的。你要多用点心呢，才能知道它是意思。句子前后。有的地方也还是原本，但是有的地方错了，有的地方是残缺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我们中国佛教不重视这本书，不重视这本书，不重视这本书，实在那本书就是残缺的。这就是看出来的，我们中国人呢，我们应该怎么说好？这么宝贵的书啊，我们这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自己读，应该很多人不太容易懂。有这么一本书来做注解，我们应该尊贵它，宝贵，好好的保护它。怎么会那么残缺呢？就是我们东西不重视这件事，所以残。现在同时还有这本书在这里面的有，但是不容易读了。如果你好好努力，你还可以对你也可以知道多少。这是我们中国人呢，
这个书人是这样子，不知道重视这个宝贝，不知道。而这个实际我们呢，我们学习佛法的人呢，不能够体会，不能认识的，我觉得对这佛法的一开始教授不知道，我们自己现在怎么想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些是遗憾不遗憾？我认为非常的遗憾。所以这上面说，舍舍相空，舍很就是死也是舍相空。那和我们呢，在那里坐在那里的，那个感觉这一念心的明镜处，这是常住真心性定明体，这是我的本来面目。他们是一样的吗？是一样的吗？应该是不同的，不一样。何以故？檀婆罗蜜舍不二不别，乃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檀婆罗蜜不二不别，无波罗蜜也不是这样，都是缘起，都是自性空。在自性空里面，一切法都差不一样。这应该怎么去理解啊？以是故阿难，但成于不二波罗蜜，于无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。而这个你能观察它是缘起，观察它是缘起是一种不二不别，这是完全是不二不别的力量。所以这是佛告诉他造化人，所以赞称欲赞叹不二不别与无不二不别，乃至到一切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一切种子唯一真道，它是最重要的。这老师，我们应该这样学习，不是说运动。这前面是法，这下面第二个是品。阿难，譬如大地一种善种，得因缘和合变生，四周种子依地而生。是佛要召唤这里说比喻啊，譬如这个大地啊。一种产生一各式各样的呀，或者是苞米，或者是谷子，或者是高粱啊，或者是植物啊，散在大地里面，得因缘和合变成散在大地里面呢，它要得因缘，因为它要有水啊，要肥料，各式各样的事情，这个芽跟种子才能生芽，才能生出来啊，是种子一地而生。各样各式各样的种子都是以大地为因之树才能生芽，然后从根梗枝叶花果才能生出来。这是说比喻，下面你合法。如是阿难，无波罗蜜一波二波罗蜜的生四念处乃至一切种子一波二波罗蜜。如是，就是前面这个譬喻，前面这个法，前面这个譬喻是这样的。佛又召唤无波罗蜜一波二波罗蜜的生。我们那么故事持戒忍辱清净禅定，他也要以波二波罗蜜为基础才能出现，他才是波二，他才是波罗蜜。如果没有波二波罗蜜的话，那些啊，他不是出世人圣道，他不是。世间诸佛乃至一切种子，以波二波罗蜜的生啊。世间诸佛就是身受心法，也就三七道里的一啊。世间诸佛是圣贤，是如玉如，五根五力七要是八正道。这个问题啊。乃至一切种子，在佛里一切种子啊，这么多的圣道，一波尔波罗蜜的圣，也是要依靠波尔波罗蜜观一切法是缘起，缘起都是自性空，要依靠这个智慧才能成就圣道。这个一切种子是佛，是佛的无上菩提啊，他也是要依 地这个智慧才能实现。这是前面这一段啊，就是前面的提出来发现的这个原因，然后佛为解释这一部。下面第三段就是结束这一段。一次故，阿难般若波罗蜜多时，乃至十方诸佛啊，为真道结束这一段。为真道，所以赞叹佛陀的这个话。尔时，释迦牟尼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佛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一念者，功德为尽。”这是前边呢，说般若波罗蜜为真道。这下面第二个，重名二世功德啊，就是我们来学习。这个般若波罗蜜，我们有二世功德，现在世和未来世都是有功德的啊。第一，这是这一科里面四科，第一个是天主明受持般若功德啊。这个天主是佛的弟子啊，不是天主教基督教那个天主，是天主教说的那个。他是万物的万物的创造者，按佛法的态度来说，根本没解决。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我们众生自己创造的，不是天主给的。是啊，就是这个孔夫子有这个思想。孔夫子啊，有一点天主教、基督教的思想，但是啊，这个天，是不是？说的是一样，就是不知道，因为在这个我们读孔夫子的书啊，这个《论语》《孟子》这些书里面说到天，但是天怎么回事儿，没有明白，说的不够明白。我们简单的那么讲，你可以说是中庸的“天命之谓性”，这句话就有点天教的思想，“天命之谓性”，明白在说什么？就是这性质，你看那朱熹他们的解释，我不同意。我要我的解释，天命之谓性，性性是什么东西？性就是我的心，天命之谓性啊。这个心，我们这个念心从哪里来的？天命，天老爷给，天老爷给我们心。你读那个中庸那个文，你读那个《论语》，它就有这个意思。啊，喜怒哀乐之谓法，谓之中法而皆中节。为什么喜怒哀乐之谓法？有谓法，有法，从哪里发？就是从性里面发出来的，就是从心嘛。心有喜怒哀乐嘛？那前后文看这样子就合了。这样说，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嘛，身体以心为主，是天老爷给我们的。孔夫子、儒家有这样的事。有这样的事情，这和佛法是不合的。佛教是你自己创造，不是天的给的。那么现在说这个天主啊，也更不是天主教的那个天主啊。这个是谁呢？是欲界天的，那个33天的主啊。其中有三是它的东西南北的，七三下面有东西南北啊，每一方有8个天，4方32，它中间有个四天观音，就是天主，33天。而这个呢，是它是有生有死的缘起地的，而不是所谓上帝的地的，也是按佛法来说根本没什么解释。所以这个天主。释迦牟尼呢，明受持般若功德，他是佛教徒，学习过佛法，说他呀在大法会大会里面说明的受持般若的功德，我们学习般若不会白学习，会有功德成就的，是这个意思。这又分两个，第一个是统标，统标的功德， 孙敬华那回不是天主啊，他对佛说，师尊，佛说善男子善女受持般若波罗蜜啊，乃是正因缘。佛曾经这样开示我们，曾经这样教授我们，说善男子善女，这个善是怎么讲呢？就是受善的阶级，名为善啊，因归佛为法为僧啊，他还能够受持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就是善法，这个是善。如果这个人没有皈依相信佛法，而这个人呢又杀生、又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饮酒，这应该称之为善吗？所以最低限度啊，是受了善根，对对佛法有信心啊，就这叫做善男子、善女。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的，就是有三个五戒的基础，这个他再来学习般若波罗蜜啊，学习呢是有个次第的，在这个地方简单说就是有三个三个次第，一个受持，乃至呢就是中间还要经过一段，就是读诵、受持、读诵、正一念，就是三个阶段。三个阶段呢，这个读诵和受持有什么差别？这个受持啊，是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就是闻习的意思。我读诵，读诵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文句，我在读，我还可以诵，能背啊，就是。那么这个受持呢，还不断的闻习。这是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这个读诵呢是读诵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文，受持是受持文里边的义，读诵它的文而受持它的义，就是你读诵这文的时候啊，你不可以只是读诵它的文，你还要通达它的义，而这个义在你心里面能受持不失掉。不辞掉，这个意思。受读诵其文，受持其义，受持其义而不辞掉，常常的意念不辞掉。不辞掉，什么叫做辞掉？什么叫做不辞掉？就是这个，比如有人呢赞叹我好，赞叹我好，我就至少这个赞叹好，在这里忘掉了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义。忘掉了，如果你没忘掉呢，我赞叹我这句话，你的意思不是因为有，只是心空。你不为他赞叹所动，有这些骂我，回了我，或者是真实的有错误，或者没有真实错误，冤枉我，你就成了动，愤怒起来了，那你就忘了，忘了波尔经的意义了。就是没有忘呢，就是这也是因缘所生法，他是自心空，自心空里面，自心空里面就是骂我这个是没有，那个就是。你要能这样思维观察呢，那就是受持，那个死掉，不然你的意念死掉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所以是善男子、善女受持般若波罗蜜经，中间还有读诵啊，这个正意念呢。那和前面的受持读诵有不同的，什么不同呢？就是你修持观的，前面受持读诵啊是舍得体，还是在各式各样的分别境界。要是正一念的时候，就是打坐的，打坐在心里面修持修观，这个时候就正一念，是那么一些。这个正一念呢？正这个字啊，就是心里面啊不打妄想啊，心里面寂静住啊，在寂静住叫正，这个正住的时候，就是在定里面的时候啊，而心里面还意念般若的意，就是修观的，正是指意念就是观，是这样的。这是分三个次第啊，一个是读诵，一个受持。一个声音，三 学习啊，学习佛法的彻底，读诵是属于文慧，受持就是思慧，正一念就是修慧。这个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三个阶段有什么不同？我们只是读一读这个经文啊，读诵这经文，这是文慧。文慧呀，就是知道这件事，但是不能发生作用，不能跳舞烦恼，我们照样还是能知道。但是要是说受持的时时的意念，时时的思维这个道理，它就意义作用大一点，就是有可能会没有忘啊。人家骂你的时候，或是赞扬你的时候，给你占便宜的时候，你可能不忘这个佛陀的意义，这就有点多少能调伏一点烦恼，多少能调伏一点。这个正一念是得了禅定，在禅定里面呢，那种深入波尔波罗蜜的意，尽有可能就渗透了。那个时候啊，你才尝到了波尔波罗蜜的味道，你可能会由烦而生的。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啊，摩诃波尔波罗蜜这个名字都没有，都不用听到。都不用听，这经呢，只念一遍就算了，也肯学习呀，不容易。以前学习也不行，还不容易。说我听说大师哥认识他的父亲，但是听说就算了。你想要读一读大师哥了吗？也不容易，也不是容易。但是现在呀，佛菩萨是慈悲告诉我们啊，受持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波尔波罗蜜呢，是正念者。能这样按照这个次第学习摩诃波尔波罗蜜经，功德为因啊！佛说这样的次第的学习摩诃波尔波罗蜜经是很多功德，是很多的，得到的利益是很多很多的。但是刚才前面说的没有说完，他的功德你没有完全说出来，这是这个。这是总标啊，就是把这个大意立出来啊。下面第二个呢，十有五种功德啊，就是这个天主啊，佛的弟子这个天主啊，他其实受持读诵正一念摩诃波尔波罗蜜经有五种功德啊。这个所以分成五段，第一呢就是名修受持般若。即受持三世诸佛道，这是第一个。何有前面说功德未尽，怎么知道呢？受持波尔波罗蜜乃至正念啊。如果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呢，这样学习波尔波罗蜜经的话啊，再受三世诸佛。这个受在这里就是能得能怀得啊，你要这样学习摩诃波尔波罗蜜经啊，你就能成就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的无上道。无上道是什么？就是佛的智慧。这个道啊，应该说是无障碍，这里有个道路，没有障碍，能通，能达到，能到道的地方去，中间没有障碍，道。现在是说我们凡夫修得圣道，能到佛的境界，中间没有障碍，这叫做道。这个道呢，完全部的说就是戒定慧，戒定慧是一个无障碍的境界，能达到佛的无上菩提，到那里去。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般若为之道，般若是无上道，他能成就佛的无上道。这是啊，学习摩诃波尔波罗蜜经得到的功德。下面再加一解释，所以者什么理由这么说呢？欲得萨婆惹，当从波尔波罗蜜中求。欲得萨婆惹，翻译就是佛的智慧，就是无上道。你想要成就佛的无上道， 三重波尔波罗蜜中就你要学习波尔波罗蜜才能成就你。这样说呢，这个三波尔波罗蜜，波尔波罗蜜就是因，由因而得果。遇得波尔波罗蜜三重沙波尔求，那么得无上菩提，要从波尔波罗蜜中求，学习波尔波罗蜜，我们才能有得无上道。那波尔波罗蜜从哪个地方求呢？到什么地方去求这个波尔波罗蜜呢？遇得波尔波罗蜜的因呐、啊，当从沙波尔河中求，从这个佛的智慧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，就是佛的大智慧为我们讲解波尔波罗蜜，你要从这里求。所以我们这话里头可是很有意思啊，就是我们相信佛的话，佛这里告诉我们的，你从这里求波尔修波尔波罗蜜，你要一个普通的凡夫。说实话他靠不住，凡夫说实话靠不住，但是我们凡夫就有这个问题，不知道尊重佛，其他的说的话是变成宝贝的，一直的不放松，而不知道学习啊佛的法语啊是个问题。世尊设施波尔波罗蜜乃至圣人见故，十善道现于世间。第二个功德，前面说这个得无上道是最殊胜的功德啊，下面第二个，第二功德是从烦恼开始啊，是我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就说，世尊啊，受持波尔波罗蜜乃至圣谛念的缘故啊，十善道现于世间。我们学习波尔波罗蜜的人呐、啊。我们会表现出来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十三道啊，就是这个我们的身口意三业，身口意三业是身业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这个三种善法出现世界上啊。我们呢，不说妄语，不妄语，妄言其语，恶口两舌，这四种过失也没有。我们说诚实语。这是又是种善法，我们心里面呢还有贪嗔痴，这三种罪过现在也能够消除，那家庭就是种善法，持善道现于世间，这是一种功德。下面这四禅是无量心，这个我们一般人呢修行持善法，有的人也能做到啊，谁也不静坐，我们也能做到，这十种善法能做到，但是也有人可能有困难啊。那么下来加上静坐呢，就有可能十善法容易做到啊，就是四禅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这十界天地的四种定。在这四种定之前，就是还有欲界定，还有个为了地定，这两种定呢是四禅的一切方便。我们要是按照这个做禅的方法去做，最初先是有欲界定，然后再进一步就是为了地定。我为了这个成就了为了地定的时候，这初禅就有定了，这初禅不难。好，你要是在欲界定的时候，这初禅还是难的，还是不容易。好，得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的时候，有什么特别的境界？就是没有欲的啊。我们欲界的人呢，都有欲，但是你成就舍戒初禅以后，就欲界的欲没有了，没有欲。没有欲的时候，四种禅定成功的话，对世界上的事情都不没有看见眼泪啊。倒是愿意啊，在进行住，在高山深山里面住过，小小吃一点东西就可以，不用像我们要吃一天吃一碗饭，不需要，他就感觉到很快乐。没有我们人世间这些烦恼，没有这些烦恼完全没有。是无量心， 诸正心呢，就是在四禅里面呢，有慈悲喜舍，啊，慈悲喜舍，把慈悲心，啊，有喜有舍，啊，在禅定里面呢，修这个十三类，悲喜舍都是三类，四种三类的那个，那个功德就是很殊胜的啊，是无所定。是无舍定的，无舍界定，在这个你成就了舍界的四禅之后，在舍界第四禅里面修无舍界的四空定，那就容易成功。你要把舍界的四禅修成功了，无舍界四空定就很容易成功。要是舍界的四禅修成功了，如果这个是佛教徒的话，前者圣道也容易，也不难啊。乃至十八部法，中间我们前面说过啊，十力是所谓的三昧地啊，佛的这个十八部法也成就了啊。现于之间，如果我们能够受持读诵，乃至正因见波尔波罗蜜，我们就会有十三大心之间，有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所定来十八功法现于之间，就是这个佛教的这些功德都成就了，成就了这些功德。这个事情呢，也还是一话，这些都是缘起，这是因缘升起，就是我们佛教徒有这样的愿，你肯这样做就成功了，就是这样意思。但是我们现在的佛教徒没这个愿，只是嘴讲一讲，而不肯这样做，我们说什么功德没有，就是平平常常的。我们现在的佛教就是这样的。这是啊，这是第二个啊，下面第三个，受持波尔故有今天福报。受持波尔波罗蜜乃至生一念故，世间便有刹利大性、婆罗门大性、居士大家、世间王殿乃至阿伽利大殿。这是前面我们修持善道，修持善道呢，那么就是因，世间便有刹利大性、婆罗门大性、居士大家，就是这是果报啊。这个刹利大性呢，就是翻译给刹利翻译田主啊，田地田主人的主，田主，就是下面还有婆罗门啊。那么这个田主啊，也就是国王大臣，就是世间圣母上执政的这些啊，他们都是大姓啊，我有很多也是尊重，尊重的。婆罗门大经，婆罗门是前因婆罗门教，但是也是读书的，他们是读很多书的人啊。居士大家，居士不是我们说是这个居士那个居士那个意思，他是居集财富的，就是这个人呢是大富翁有钱的人，叫居士大家啊。而这些人就是前面修持善道的。前一生你修过十三道，你这一生的这果报就是这个三类出来的，刹利大行、婆罗门大行、居士大家啊。世天王天也可以报我这类，他这是欲界天啊，也是十三道，修了十三道的成就的。但是啊，这个四天王天、刀立天呢，都是地狱天。在地面上做这些天，你一定要有十善道的因，五业十善道的因，才能得到这样的果报。那空余天呢，你要静坐多少要有静坐的功夫，你有十善道，同时你还要有静坐，心里面多少的那个寂静度，你就能够升到啊夜观天，超过了道立天、夜观天啊，都是天。化热点，他是这样。 他发誓的天呢，代表他为了立定凌晨到这个地，到这个他发誓的天。那这是一种这个南沙加那沙天呢，就发了舍定定天，就是舍戒天的第四禅。要是你要是成就了啊十善道，同时你还成就了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你就升到舍戒天去了。有因才有果的啊。下面呢，就是修禅定这个也包括在内了啊，其他的就不提了。下面第四段第四个，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三明念故。便有须陀洹乃至阿罗汉一支钵不得摩擦。这是说这初世间的圣道了，你要是善意，前面都是世间的凡夫境界。如果我们不受持般若波罗蜜，受持多数正意念，这里面还有定还有慧啊。如果你得了圣道呢，便有须陀洹，就是出国小乘佛法里面出国，二国、三国、四国就是阿罗汉啊。那弟子佛，弟子佛翻到中国话翻译为独角啊。这个我们在啊《瑜伽师的论》上的解释，这个也高满，这个也还没有到弟子佛的时候，他是佛教徒，但是高满啊。什么叫高满呢？他要得圣道的时候，没有佛出现世间，他就能得圣道，不需要有老师，他自己就能得圣道。他是有高慢心，最初也是他发这个愿，但是他一定在出在有佛出世之间呢，多多的栽培圣道因缘，最后那一生成功了，就是出了无佛世，他就得圣道了。阿罗汉呢，应该说有佛出世之间才能够得圣道。菩萨摩诃萨就是他要能够受持读诵乃至正一念般若波罗蜜，他会成为大菩萨啊，就是有大悲心啊。这个菩萨摩诃萨，菩萨呢当个觉有情啊，这个摩诃萨当个大啊，大觉有情。一般说是菩萨用按照它的含义来说，这个须陀洹果乃至阿罗汉果弟子佛都可以称之为菩萨，都是觉有情。按这个意义来说应该这么说，但是我们中国佛教汉传佛教就是简单的那是阿罗汉不是菩萨，要发无上菩提心圣道的那叫做菩萨，其实那就是菩萨摩诃萨加了摩诃萨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菩萨，是这个意思。就是他有大悲心，这个须陀洹乃至阿罗汉弟子佛没有大悲心，这个就差别了。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故，诸佛出于世间啊，这是第五段啊，就是我们能够受持。前面说是在受三世诸佛无上道时还是因啊，这就是诸佛出于世间是不可呀。我们先打引进啊，这个好。但是我想我再讲故事一句啊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，在舍卫国的东南部有一条江啊，这个江里水也很深，水也很深，江也很快啊，有这么一个地方。这个江的北岸是五百家在那里住，但是五百家人呢，就是没有听闻过仁义道德的事情。这种智慧的事情，不同的这个事情，
而这些人的这个性格刚强，虚妄啊，刚强啊，虚妄，人都虚伪啊，常说谎话，这些人。那这样的情形啊，我们这些思想的人说，他的大悲心鼓动一些众生，这时候就先度化这些，先来这里度化他。那么就到这来了，到这来的时候，佛就在这个江的边上有大树，佛就在左边，所以来放大光明。那光明这些人看见那个人的相貌端正庄严啊，放大光明，你出来没见过这种人呢？看见到也很奇怪，也就愿意很多人呢，也就到这来呀，也有给他磕头的，也给他喝茶的。佛这时候就请他们都坐下来，我就为他们说话，宣说佛法。宣说的时候，这些人呢，常是说谎话骗欺骗别人，所以也是你说话也是在骗我们，不一定是真实的，也是不相信我说的话。那么，当然这也是佛是完全知道的，佛说的话他们不相信，佛是知道的。那么佛这个时候啊，就化现一个人，从江边的南岸，就从水面上走过来，走过来到那个佛这里，就有个磕头啊。磕头的时候啊，那这些当地这些人呢，就感觉到奇怪，说这个人从水面就走过来，这是怪吧？然后就和这个人谈话，就对这个人说，说我们在这里住。多年了，我们的祖先也在这里住，久远以来到现在，我们没有听说过有人从水面上走过来。你有什么本事？就是这脚啊，爬在水面不掉下去，不沉过去，能走过来？你有什么本事？有什么道术？这人说呀，我是江南的一个愚子也的，我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。我的心呢很直，不会拐弯的一个啊！我听说啊，说江南北岸呢，有佛老师来了，说讲道德，说人义的事情，我很关心，所以我愿意来。但是到了这边就过不来了，过不来了，就是当地的那个江南南岸那边呢，有人在那里，就问他，就是这江水有多深啊？几深几浅？当地人说，这个江水不深，就是这个水呀，就能没到你的脚脖子这么深，没到这里。然后他这么说，我就相信了，我相信这句话是真实的。那么我就是躺的，这个脚就踩在水面，就先走过来了，就是这事而已啊，没什么本事，对不对？特别本事。这时候佛说话了，佛说要对佛法。诚信的话，能度生死之缘。这个数理之间何足为奇？这么宽一家，哪能走过来？那算什么了不起？你要有诚信呐、啊，你都能够度生死大，生死的大，生死的海都能过来呀、啊。佛一说这个话，加上那个人呐、啊，从手面上水面上走过来，这些心里面就很惊奇。那诚实啊，有这么大的力量啊，就心就特别的相信了佛。佛这是为他们受善的原因，这个是。那么这是啊，佛是这么说的，感这个从水面上能走过来，这个人是佛发现的，但是感动了当地那些虚伪的人啊，你要相信呢。